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8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今天这一集呢，就像我们上次在第84集跟大家介绍过的，我们的来宾是 Manny's Newsletter 漫无止境电子报的作者李易宏 Manny。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ny。
其实我们是同一天录的啦，那这是第二集。我们上一次有说，在第二集里面，我们会聚焦在 Manny 他的电子报的制作跟他经营的这个心得上面的分享。那可能最后也请他谈一谈他对电子报这个媒体啊的观察。然后我们也会请他跟大家推荐一些他觉得不错的可以订阅的啊，除了他自己的电子报以外啊，其他电子报。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啦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网络上面搜寻啊，你会发现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网站，然后你可能会看到他的 Facebook， 你可能还有发现他的 Podcast。 那我想问 Manny 说，一开始最初是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分析科技新闻几乎是每天更新，然后过一个礼拜之后把它整理成一份电子报发给大家让大家订阅，看起来最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主要的形式就是每天的 Facebook 贴文以及一个礼拜一次的电子报。你是怎么收敛到最后面这个结果，这个过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泰坦刚才用了收敛这两个字，但其实它是一个发散。对，因为
发散的结果。
对，因为其实现在做的东西比我原本想象的它多了一点这样。我其实一开始就是想要做电子报。那为什么会想要做电子报，最主要原因是我是一个不经过一定程度输出我会记不起事情的人。对，所以说不论我有没有在写东西，我每天都还是会看很多新闻，可是我会发现我如果不对这些新闻做一些表达或者是一些记录的话，就是看过就忘了。第一个写作的目的是这样，第二个是为什么会去做这样子科技商业类的分析，它当然是跟因为我去年的时候离开了创梦世纪。那离开创梦世纪之后，我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工作不在新创圈，然后我可能也没有工作上的需要，所以我必须一直去关注创业创新的事情这样。可是一方面又会觉得如果不持续去维持这个习惯的话，我会觉得我跟世界有点脱节，所以说我还是想要建立一个习惯让我持续的跟这个世界有一定程度的连结，然后我又能透过持续性的输出这件事情帮助我把这些连结的资讯用一个方式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第三个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电子报的形式，这当然是因为我看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一直提到 Benedict Evans 这个人，那他以前在矽谷知名的创投工作，那他写了一份电子报写了七年这么久，然后现在应该有十几万个订户。那因为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对一个人坚持做一件事情这个东西非常的着迷，第一个让我很着迷的当然是 Benedict Evans， 我可能在他写作的第二年的时候开始订。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订已经大概三万四万吧。
对，然后第二个让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湾区日报。嗯，对，可是湾区日报又可能稍微我又不觉得那么厉害一点是，当我知道他这个还有点个人的偏好问题，就是当我知道他是有很多的机器辅助的方式来去制成的时候，加上因为他的每篇文章他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摘要这样子，所以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像是量产型的东西。后来就一方面主题也没有特别切中我喜欢看的东西，所以我就后来就比较少看它。为什么想做电子报，一方面就是觉得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单纯幼稚的原因，这真的好多人问我都不好意思讲，就是真的很幼稚，我就是想要七年后跟别人说，欸，我也做了跟 Benedict Evans 一样的事情，很屌哦，这样就是对，很中二啊，就真的觉得我基于前两项我有这样子的动机，然后我有这样子的想要做的习惯，最后我选择的方式其实单纯只是觉得我心中设定的 role model 就是 Benedict Evans， 我也想做一个跟他一样屌的事情，所以 OK， 那我就觉得说 OK， 那我就来做电子报。那如果有听上一集的人可能就会知道我以前就是有做过电子报，当年的电子报的做法也一样，就是说你看很多新闻然后把它摘要起来这样，但是当年的制作流程其实是我的周末来做，这一定是很多人做电子报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就是我就周末花个时间嘛，然后一口气就是把这份做起来。那还好我以前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发现这完全行不通的，因为你可能觉得说一开始做的时候兴致勃勃周末来做，就做做做做做到后来 你的周末，对，你就很痛苦，而且你的周末一定会很多事插进来。那你一开始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件事情的优先次序排前面，然后排掉其他的，比如说出门的邀约。可是当你做一阵子你开始疲累的时候呢，你就反而会把电子报这件事情的优先次序往后排，然后会去跟别人出去。然后出去了之后回来就会觉得说，哇，好累哦，没什么时间做电子报。所以下一步你就会开始想要删减电子报的分量。你可能原本会觉得说，嗯，你可能要做15则内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我时间有限嘛，我做个10则。那这件事情到最后你就会不想做了，
就变双周刊然后变月刊。
对，你到了时间点你可能就会想要花时间跟你的读者订户说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对啊，这整件事情我觉得跟经营公司的生命周期有点类似之处这样。所以说这一次我既然又想再做，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一定要几年后真的就是一个很幼稚的理由，我真的要跟别人说我跟 Benedict Evans 一样屌。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方式，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就想起了以前念的一本书，然后影响有蛮大的，叫《原子习惯》这本书，真的很棒。可是基本上呢，我看完之后我已经忘了里面 99% 的内容。所以说我觉得一本书名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大家只会记得《原子习惯》这四个字，这样就够了。对，因为书真的很厚，所以你忘记里面所有内容也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你只要从它的书名去望文生义就好了，就是一件习惯也把它拆成原子，他就可以养成好习惯。这就是我现在对这本书唯一的理解。我就觉得说 OK， 我把压在周末做这件事情就是一定注定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决定把它拆成每天做。只要我每天都做，那我就一定会有一份电子报。这件事情只要我确定每天做，它自然而然就有电子报。所以好几年过后，我就一定可以跟别人说我很屌，我跟 Benedict Evans 一样，就觉得人生就很圆满。所以这很棒。所以你看你从一个非常宏大非常伟大的计划可以把它限缩成我只要每天做一件事情它就会完成的，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design。 所以我才决定说 OK， 那我就要来每天做，所以我才会把它取个名字，就是一个 daily digest， 每日的消化分析，每个礼拜再把它写成电子报。所以这是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这样。那为什么是选择 Facebook？这当然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懒，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但是自从我用了 Facebook 之后，我深深爱上 Facebook， 不是 Facebook 的社交功能。所以我觉得 Facebook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写东西的地方。
什么意思？
因为你在这边写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要调整啊，而且你都知道大家东西都跟你长一样啊，所以我不用调行距，我不用调字体大小，我不用调粗写体，然后我什么都不能做，它又不限制你的字数，它不像 Twitter 一样会限制字数。其实我很不习惯 Twitter 那种 tweet storm， 就是一大串，我真的看得很不习惯。但 Facebook 又没限制，你又觉得很安心。因为像我很久以前也会想要做网站，我最近你也有 Google 到我一个网站，然后就放置不动。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就是很多东西要去分心的人，所以我觉得网站对我来讲很烦，就是它就一定要挑一个样板嘛，一开始就是会花很多时间，
从一开始就卡住，
就是很烦。你当然可以说啊，你不要弄就好了，不是？可是就是身为一个还会写分析的人，其实对东西都还是有一点好奇心跟要求的嘛。所以那个 theme 的按钮就放在那边，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挑，你就是想要摸一下，或者是诸如此类。但是那些事情就会。你的热情就会在那边开始处于消耗的状态，等把这件事都搞定的时候，突然觉得哇，写这东西好麻烦，就不太想写。第一个带给大家救赎其实是 Medium 嘛，所以其实这个也不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我发现这世界上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所以 Medium 才会觉得说我就不给你调啊，反正大家都长一样，你就是不要管你的 headline 就是 H1 的格式，然后里面就是只有 H2 的格式可以用而已。所以我觉得一定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就是要让你最快速的进入写作状态。可是Medium 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调整啊，对，那 Facebook 就是个终极的，你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整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也很习惯在 Facebook 上面书写。当然就是 Titan 也问到问题，就是说那 Facebook 可能有人会有看不到的问题啊，因为它是个演算法驱动的动态墙嘛，或说诸如此类。可是这件事情就是回归到我的初衷，就是我只是想要好几年后可以，可能我有小孩或是没有，或者是跟我自己说欸，我真的做一个很屌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很 care 放在哪边，然后这个东西有没有被别人看到，甚至是我可能内心也会有一个基于我自己本身个人经验产生出来的推论，就是 这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像我一样光看到一个人他每天做一件事情就很着迷的人，对，我是这种人。对，比如说我以前在创梦的时候，那我有时候会去，可能有团队要加入或是他会提供一些资料，我对于我特别感兴趣的团队，其实我就会去搜寻这个 founder 创办人，然后可能搜寻他的中文名英文名，我们都会留那个 email 信箱，所以大概这几个资讯去搜寻之后，我就会搜寻到这个 founder 的可能他以前的 blog， 那这 blog 可能架在各种奇怪的地方，他可能自己的 WordPress， 可能架在 GitHub， 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在巴哈姆特的什么巴哈小屋里面写部落格，就会对那种过去很好几年来然后他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好，然后他就留下非常非常多记录，这种我就印象会特别好。对，当然不会因为这样我就决定要投资他或者是加入啊，但就是我对这种人会很喜欢，但我也会觉得我应该不是特例，我觉得这世界上一定没有个十万人，应该也最起码有一万人有跟我这样子的嗜好吧。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基于这个前提，我也不需要非常 care Facebook 的动态演算法会让谁看到谁不看到，反正最终他还是会发挥他的吸引力法则，对这件事情感到兴趣的人还是会来，所以觉得说那就选择 Facebook， 反正他在写作上面对我造成的摩擦力是最小的，最后就选择做 Facebook， 做这样子的每日的更新。
我觉得 Manny 提供的观点角度非常有趣，我比较少听到大家这样解读说在 Facebook 上面写东西它的优点是这样子，这可能跟我们上一集讨论的内容有关，就是 Manny 他可能有说他写这东西主要是为了他自己在写，所以他可能不会像很多写部落格的人，他比较在意的是说那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看了之后来跟他交流，他是不是公开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得到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听众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说，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要做这件事情，你也没有特别在意说我是不是要有一大堆人来当我的读者，你也是跟 Manny 一样，你觉得你被这个做一件事情持之以恒的这个概念就是深深的受到吸引的话，你就可以考虑看看他的做法，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当然把 Facebook 当成一个纯粹的写作平台当然是一个蛮大的出发点，但另一方面在 Facebook 上书写上，我也知道它可以发挥一些社交连结的功能，就今年对我来讲真的是蛮充满惊奇的一年啊！就是我光做这件事情其实帮我连结到很多我不认识的人，真的是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是很厉害的人，当然里面包含就是帮助我的电子报订户一飞冲天的古埃，我不确定他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还是在哪里看到，反正总言就是看到了，他就推荐了我的订阅数，就有一个一天内喷了2000，所以、
差不多，
对，就是说可能就是所谓的机会是给准备好人吧，可能这句话的验证是这样。我觉得你在一个这种环节在这个地方你去写这种东西，当然它会产生一个人的连结，然后加上我，因为我都是用我个人账号在做这件事情，我不是用粉专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个人色彩跟个人性质也很强。这个好处我不认为在别的地方你写一年可以有这样子附加的好处，比如说我不认为你去写一个 blog 你写一年，假设你没有特别针对他做一些什么 SEO 的设定啊，或者是你很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你去利用 search engine 去帮助你做到扩散或者是被发现的这件事情，那或者是你去 Medium 对中文是很弱势的嘛，
对，
所以 Medium 的站内推荐，而且 Medium 的中文读者应该超级无敌少的，这件事应该可以从有加入他的分论模式里面的中文写作者身上可以知道是超级少，因为我认识一个人，然后他同时写中文也写英文，分到的钱就是天壤之别，所以我们两个人讨论的结论是 Medium 应该是有根据不同语系或是不同人的营收 revenue pool 里面再去做分论。
哦，所以先分语系再往下分。
我不确定，但是因为同一篇，然后假设说它是同一规则，那应该分到的钱就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 view 跟什么战术其实很接近的，但是两个的金额就是天差地远，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做一个这样的区分。这个情况下就可以知道 Medium 的中文的 writer 一定是或者是付费读者已经是超级少的。我觉得去那些地方写它可能长期而言，我觉得它会有它的效果发生，它可能它的长尾的效应是比较好的，尤其是经营自己的 blog 在搜寻的地方有一席之地，这个影响力可能是很长期可以发挥的。可是终究我觉得它还是没有办法像 Facebook 一样发挥很强烈的人跟人之间连结的效果。 为了人跟人这件事情连结的效果，我在过程中也发散去做很多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搜寻到的，就是我还做过 IG 版，真的是超白痴的。对，
所以要做一张图吗还是怎么样？
对，这真的很白痴，就是我一直被他笑，就是对，就是
OK。
因为我有一天就想说，就是年轻人都是用 IG 嘛，对不对？其实我也没有很老，但是就觉得还是跟小我一轮的人，比如说二十几岁的人，还是有点落差。但总而言之，就是以前在公司都被一些小朋友笑啊，就是因为我是不太用 IG 的人，他们都是都用 IG， 然后就是常笑的时候用 Facebook 的就是死老人什么之类的，就被他们呛。我就想说，哦，那 IG 真的没有人在看一些比较严肃的东西吗？难不成就是一定就是看一些美好的生活假象？我觉得那地方实在是大家都是努力在表现出自己生活最好的一面这样。那有没有人在上面看一些别的东西？发现 OK， 好像外国也有人做。另外一个台湾人称社群教母的张嘉玲，那张嘉玲在很早以前就开始做，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件事情，就我去看，我当时看我就觉得，体验蛮差的。坦白说，就是因为他字很多 ，IG 也是一个对文字不友善的嘛。
对，因为他只能放在留言的地方嘛。
对，然后你的贴文也就是会整个就是挤在一起，然后你也不能放超连结什么之类的。
对，
对，但是张嘉玲那个表现很好、欸，对，就很多人看、啊。超多人看的 ，even 他那个图就字超级无敌多，然后我就觉得就老一点人看不清楚 ，IG 又对文字非常不友善，就他的东西真的很不错，我记得有破万吧，破万追踪这样，不确定是他本人自己个人影响力还是那个内容本身影响力，但不论如何，反正就是有人看，所以我在今年我忘记是几月了，这个黑历史不想记得，但总之就是有一天突然想到说，哦，好，我也来切进另外一个 channel，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做了可能没有一个月吧，可能做了三个礼拜，也是有一些蛮有趣的成果啦。而且我当时还试着也做限动，因为我就问了以前创梦的小朋友说，那 IG 啊，因为我就贴 IG， 他们就说，现在没有人这样滑 IG 了，现在都看限动好不好？然后我就一直被 diss 啊，就说，哦，是哦，好，那我就来做限动啊。然后我就还做限动版的，就是日报，哇、哦，觉得超冷清的，就是。对，他就觉得主要是做起来很花时间，我就觉得这整件事情实在太花时间了。你以为只是换个 channel， 但其实你进 IG 有 IG 的，你不自觉的就是会想要去 fit 他那边的 culture 或者是怎样之类的。我的内容形态要搬过去，中间产生的摩擦力是很大的。然后这摩擦力对我来讲是，我一天就是只有两小时的时限，我就是超能力霸王，你知道吗？我在地球上的活动时间只有两小时，你还要为了这个 IG。浪费掉我就是这个重置的过程，我就要花了十分钟吧。对，我觉得十分钟对我来讲很重要超能力棒我都是在最后五秒钟才打败怪兽的好吗？对，你这十分钟可能让我今天这篇写不完，我真的那时候真的会焦虑到就是天哪、啊、我写太久了，我没有时间做 IG。
它等于是有点是被形式影响到你内容的，
对，然后压缩到我制作时间，然后觉得我天哪，我已经没有时间做 IG 了。然后还发现这是什么烂东西，我就决定我不要做 IG， 我不要做 IG， 我就好好写我东西就好了，干嘛做 IG？
那你那时候在研究 TikTok 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天哪，那如果这个东西要变成 TikTok 要怎么办？
完全没有、欸，对，因为我 TikTok， 我为了研究旨趣，我有把它安装回来重看，然后我真的很努力的。我努力过了好不好，就是我现在能理解长辈跟我们之间的代沟在哪里，他可能也有努力过，我也有努力过、
哦、这也算是分析师必经的一环就对
了。对，就是我努力过了，后来选择 Facebook 各种理由，然后我到目前为止我也还觉得不错，然后他带来的 social capital 的部分我觉得也蛮棒的，我还是会有想要把网站弄好的打算啊。那这部分可能就是2021年的时候，明年的时候我可能会想看看怎么去把它做起来，因为以现在的内容形式搬日报上去，这可能等一下可以讲，就是我日报内容的逐渐的转换，但是我现在每日更新的内容现在终于有一点比较适合搬上去 blog， 但是之前的样态其实是不适合的，那现在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样态如果我测试在一阵子，我发现我还是会继续以这种方式来写作的话，可能之后就可以非常无痛的转换到网站的部分来作业。
那 Podcast 呢，我也有搜寻到你之前有试着要录 Podcast， 那你自己录的这个感觉跟你评估的结果是什么？
哇，这是仅次于 IG 的不好的经验吧。但是 录 podcast 给我自己的收获比较多啦。 IG 就是完全就是 nightmare， 我对 IG 一点没有留恋。对，我觉得我这辈子也应该不会再回去 IG。
哎呀，难讲啊。
对，除非 IG 变得更像 Facebook， 这蛮像 Facebook 会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podcast 的话是当时，好，我刚才也没有补充到，就是为什么我有一阵子我开始想要把内容搬到各个地方去。其实我有一度把内容搬到我的网站，最后觉得很不适合，我最后把它全部删掉。但因为那一阵子我刚好在测试说我可不可以用一分力去做到三分或是五分的成果，也就是说我既然都已经做了一个产品原型出来，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产品原型直接 distribute 到不同的频道里面，丢到不同频道里面，我就觉得好像我杠杆的这个效益这样。后来发现就是想太多了，就这件事情完全就不是复制贴上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难怪我们有名的麦克鲁汉讲过 Medium is Message 嘛，就是你为了去符合那个媒体形态，其实它就本身就是定义的一种新的媒体讯息这样。对，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讯息的代表，所以我当时也想很天真，我就觉得说我都已经写完了，那我就录了 podcast 把它照念完好了。有一集是这样，后续就开始有一些改变。可是后来发现得到两个心得，就是第一个是照念原本写过的东西实在是有够无聊，这真的太无聊了，照念实在是很无聊，而且这么无聊的事情你还是要花时间做修剪。比如说我进来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做了一个片头，你中间可能有些气音啊，有什么有的没的，所以你可能还是想要去把它修剪一下这样。其实这件事情就跟 Medium 已经很简单，或者是 Blog 的 Theme 你选主题一样，总之那件事情如果有它可以变得更好的空间，我就会很手贱的就会想要去把它弄得好一点，可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时间开始膨胀。所以我很期待有没有哪一天有像 Medium 一样的 Podcast 的录音的工具或者是管道，所以我可以不用想什么，我可以立刻 jump into 这件事情，我就立刻开始录了，然后录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 standardized 漂亮的。那这件事我相信可以大量解放创作能量了。所以这第一件事情是它很花时间，然后还有无聊。后来我就在开始想说，那如果我花时间去做比如说我原本当天的或是当周分析的事情，去做一些延伸的讨论，或是更多不同面向的切入，来把它做成一个半新的内容放在 Podcast 上面。想一想之后觉得哇，这真的实在是太花时间了，这件事情就是完全超过我在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时间，所以这也是不符合我的原则的。所以在无聊跟让我没办法生存的这两个限制底下，我最后决定我就不录 Podcast。 那但是我前几天有在脸书上写一篇贴文，也是大概讲一下我还是有一些计划啦，所以说这可能是我明年会想要做的。我的第一集 podcast 其实就是我原始的计划的初衷，我不太想要去做一个内容，新的一个内容，我的内容还是会 focus 在我的电子报，因为这个是我要流传给后代说阿公很屌的东西。对
OK，
对，这个一定要，这个要做到的。但是 podcast 的部分我还是会希望把它做成是一个补充，因为我觉得电子报是一个很单向的东西，你要读者回信这很难啊，他连打开都很难他还回信。对，这实在是太辛苦的事情了，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单向的东西。我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交流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媒体的很可惜的地方是他太单向，然后甚至是对有些人看久会觉得好像在说教一样，所以我会希望有一些互动的空间。现在一般的 podcast 其实也是蛮单向的，我就会希望做一个把 podcast 当成我跟电子报订户之间沟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第一集 podcast 其实是我在某一期的电子报我发了一个调查问卷，当时我的订户蛮少的，我当时订户只有1200多人吧，然后我就请他们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或者想知道的，那我可以就是在一集 podcast 里面回答你们。那其实回信还蛮踊跃的，调查问卷大概有回了70几个问题回来吧，那我大概就是删减里面一些，有些问题真的很奇怪，就是有些太 personal 的，比如说我什么几岁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很不喜欢回答这种。删掉之后大概有快30题吧，那30题我大概把它整理成几个大题，然后我用40分钟的一集 podcast 回答完这样。然后那一集收听表现还不错啊，大家还蛮喜欢的，我那一集也给我蛮大的感想的，所以可能明年 我会在这个原型上面去做更多的尝试。那因为我现在的电子报的订户也比较多了，就是现在有最新的数字是7100多，所以说可能我觉得可以玩的东西更多。
这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有蛮多科技圈的人他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就是像刚刚 Manny 讲，他把它拿来当成跟他的听众或者是他的读者或者是关心他的人之间交流的空间。比如说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ATP 吧， Accidental Tech Podcast， 三个开发者他们主持的节目，那其中一个是我之前跟大家推荐 Podcast App Overcast 这个 App 的开发者 Marco Arment。 那他们其实现在的节目，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讲科技新闻聊这种科技的话题不够讲，他们觉得不够过瘾，所以他们大概节目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时间是开放给听众来问问题的。那可能有些听众会问技术问题，或者是问他们对于一些科技事件的看法等等的。那这其实就有一点像刚刚 Manny 讲的互动。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像 Ben Thompson 啊，我们常常在提到他哈，他在大概应该是今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开始制作另外一档 podcast 的节目，跟他的部落格 Stratechery 是同名的，应该是叫 Daily Update 吧，还是什么。他就是做法就是刚刚 Manny 讲的，就直接念他那一天写的文章。他甚至还找了另外一个人来帮他念他的引言，他的 quote 啊，只要他要引用别人讲的话或是他自己的以前写的文章，因为有读过 Ben Thompson 的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说他蛮常引用不管是媒体报道或是他自己以前写过的东西，他就把这两个部分的声音分开，正文就是他自己的，引言的部分他就请另外一个人来念，那每天就是固定把他写的东西把它念出来。那其实当初一开始我就在想说，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并没有多收费，他的电子报是要付费的。应该说 Ben Thompson 的网站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一个礼拜会有一篇免费公开的文章给大家阅读，那另外会有大概3到4篇的每日科技新闻的分析，或者是他有时候有一些采访，采访像 Twilio 的创办人啊， Shopify 的创办人啊等等的。他会把这些每天写的要付费的内容用念的方式，我刚刚说的那个形式变成 Podcast， 然后以一个私人，每个付费用户都会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独立的 RSS feed 去订阅 Podcast。他的做法就直接念出来。那我那时候其实就觉得蛮好奇说，诶，可是这个你多做了一件事情，而且他要花时间，就像Manny刚刚讲的，需要多花一点时间，而且何况他还动用到第二个人来做这件事，可是你没有多收费，那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 Ben Thompson 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我们可以想见他的读者蛮多的，有些人他就真的是不想要读他的长篇文章，用眼睛去读。他的听众可能有很多都在矽谷，在湾区，听众可能有些听众可能知道说，在湾区工作形态是你可能每天需要通勤去你们公司上班，这段时间开车那个101公路可能会很塞，那可能就你可以拿这个时间来听很多，不管是 Ben Thompson Podcast 还是像 Tech Mimi 自己的 Podcast 一样，都可以用耳朵来处理资讯的消化，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真的有读者这样要求他。那再加上他自己本人看起来也是似乎是不排斥做这种事情，他觉得念这个东西或者说做 Podcast 很有意思，是因为 Ben Thompson 他蛮常强调说，身为作者直接去接触他的读者，他蛮看重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觉得说发电子报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的原因，就在这边，我写的东西就直接进到你的信箱，我不用经过什么演算法，不用经过什么其他的推荐等等的，不用经过搜寻引擎，就直接进到你的信箱。这句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以讨论，比如说像 Gmail 其实它也是有演算法的，应该说你的电子报很有可能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被丢到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不是那么在乎的分类的信箱。有做过电子报，有经营过电子报的人就会知道说，这会大大的影响你的开信率。所以我接着想要请曼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刚刚已经有提到说他的电子报经营到现在已经有大概7000多人订户，非常的多，那我还想要请他多分享一些其他现在的状况，比如说他的开心率是多少，据我所知是非常高
哦。开心率现在掉了，一定是因为可恶的 Gmail 在改演算法Gmail 真的很可恶啊，对，所以我很支持之前那个 Hey， 对，就是一个跟 Apple 杠起来的 email 新创。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 email 行销这件事情要更有效，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 email 的收信软体或者是 email service， 因为大部分人好像会维持他原本的设定，就是让他去做不同收件夹的分类。
对，
因为我有开好几个 email Gmail 账号， 我只要用了新的，我进去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件
关掉，
关掉啊，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莫名其妙啊，对啊，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刚刚 Manny 讲的这个 Hey 这个 email 服务，大家可以去听新建广播第65集，我跟爱料理的共同创办人 Richard 在那一集跟大家聊了一下 Hey 这个 email 服务，我们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 欢迎大家去听听看。
我现在开信率平均大概还有 50%， 对，其实
非常高啊。
其实我不知道这是高还是低啊，
我认为应该是蛮高的啊。当然不同类型的电子报是没办法直接拿来对比的，所以请听众朋友也不用太在意啊，假如你有在经营不同类型的电子报的话。
但是有下滑的趋势，就我大概之前还更高，我之前有到 60%， 最近一个月掉了 10%， 这也反映到说我到底关不关心这个数字啊。我后来我最关心这个数字，对，其实我没有很关心订户数这件事情，但是我很关心开信率。但也不是因为我很在乎我的内容有没有人看，是因为这个要我花我钱啊，就是寄信是蛮贵的一件事情。我做了电子报之后才发现这东西，这都是白花花的钱在喷出去的。而且我很早就声明了，我不会在电子报或者是书写内容这件事情上面有收费的行为，因为不想要变得像这样，好像很不尊敬。可是就是我不想要像 Ben Thompson 一样，然后或者是像很多人他跟你收钱的，所以他心中是有抱着一种服务心态在做这件事情的。对，我还是希望这件事情是忠于我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收费这件事情会偏离我自己这样子的设定。我也可以在不收费的情形下去更关心读者啦，但是我觉得一收费的时候你势必 priority 一定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我还是会希望不改变的情况下，所以我不收费的情况下我寄信就是完全就是纯亏损状态。那你如果不开信，这件事情就是占我名额啊，对啊，就是天啊，就是这不就是我的钱丢到水沟里面吗？
你可以去后台清除那些已经好几个月没开信的人，
对，所以我固定会清一次。对，我设定他因为我是用 MailChimp，所以我设定一个族群，那这族群就是过去两个月，它好像不能设定两个月，可以设定可能过去几个 issue 几期，但总而言之我就抓了一个两到三个月的期间内然后都没有开信的人，那我就会把它
移除
掉这样子。对，大概就是每一季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很吊诡啊，就是真的没有移除掉很多，所以可能很多人他开信率低，可是他可能一季里面至少会开个一两次。嗯嗯。但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意外，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读 Benedict Evans 的电子报，就是我大概两个月才会读一次，然后甚至是我
集中阅读嘛。
对，或是即便我是科技导读的付费订户了，对，我可能有时候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才会就是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样子。
有时候刚好就是没有那个时间。在他一推出的当下就把它读完嘛？
对，
是你有特别的习惯？
没有欸，对啊，可能就是各种原因下，反正就是我发现哦，对，那这个行为可能不是很特别的，所以我原本其实我原本最理想的是我希望把每一个月里面都没有开的把它直接清除掉，嗯，但后来发现欸不对啊，那这样我自己的行为就是完全在被清除的范围内。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把它调整成大概快三个月的时间内你都没开过半次，那你对我来说是赔钱货，那赔钱货的话我就要把你移除掉这样子。对，但这当然有一个很不好的效果，因为我上一次要移除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在我的脸书上就是碎碎念的说哦，我要来移除了，就那礼拜开心就变很高，就是我发现这点让我的数字有点我的数据有点错误，
对，有点偏误，
对，所以我以后决定我不公告这件事情，我要直接移除掉真的没有开的人。对，
那你做电子报这段时间，从今年2020年1月开始到现在，你中间有做过哪些调整吗？
版型上没有调整，但是在内容上面有很多调整。第一部分是内容的调整其实蛮剧烈的，我一开始内容的主要的定调是你每个礼拜的重要的事情，每一个新闻或是每一则事件，我都把它浓缩成是50字到80字的摘要。一封电子报它会有15-20则的新闻，所以它有点像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产品，所以我可能打开这个信件我可以快速的扫，哇，有这么多。那我当然有做一些分类啦，比如说这个是政府相关的，或是大厂的，或者是新创的，我一直都有做这个分类，可是它的则数就很多，所以它有点比较像是每个礼拜的快报，那我就可以快速扫说诶，哪些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就跳转这样。可是 后来有两个原因会让我渐渐的不是这样做，就是我接下来的改版就是我的折数开始变少了，然后我每一折的内容开始写比较多了，但是我写的比较多的方式也是循序渐进，就是我开始写比较多那一则新闻里面的 facts， 就是事实的部分，我的评论还是少的，所以等于是说我可能之前一则新闻是用50到80字做摘要，我现在会把它缩减成折数可能会减少三成，但是每一则的内容也增加三成，所以我现在可能会膨胀成150字上下，那当然它会比较着重在说我把它的事实写得更清楚一点，比如说它是做什么的，然后什么的背景的因素写得更多一点，但是我的部分，我的评论部分还是少的。那这个东西再继续演进下去，就是我的折数又更少了，然后事实的部分更丰富了，然后我的意见也更多了。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就是我现在每一期的电子报的折数里面收录的新闻的数量大概就是5到8折，就这样而已，但是每一折的字数都还蛮多的，每一折的字数最短可能是800字，然后长一点可能是1200字、
哦、那算蛮多的哦，非常多了，
对，但
是文章的程度，
对，其实就是短文这样子，对，那所以说整封信如果按照每个人平均一分钟阅读400到500字的话，其实我控制在一封信从头到尾念完大概要花上10到13分钟这样。当然就是电子报好处是你可能不会全部看完嘛，你就是看到有个主题主题就把那一则主题的内容把它看完这样，所以我不会很在乎说整封信这么长，因为我相信还是会跳着看的。这中间这样转变一个最大的原因来自两个点，第一个是我发现点击率是极低的，
你说真正点那个连结嘛？
对，
新闻连结，
对，是极低的，
那表示大家都想要看你的分析，
没有吧，我觉得大家只是懒我不会这样解读啦，对对，我觉得大家只是懒，然后又知道说那个 source 是英文的 source， 所以大概不会、
这个有影响，
因为我几乎不看中文的内容，应该说我不看中文的内容是这样，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影响的点，没有人点，那我做摘要这件事情的价值就很低，因为其实摘要的目的比较像是说我希望你去看原文，我帮你快速 get 到 aware 到这件事件，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你就去看原文，他发现根本没有人看啊，对吧、啊？我点击率 even 到现在我点击率都是要 1% 而已吧那真的超低的啦，就是等于是我都怀疑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放连结，就是干脆不要放好，对，我现在放连结只是基于对于原始资料的尊重，不然我根本不想要放连结，因为更没人点，而且 MailChimp 编辑那个放连结还是很辛苦欸，我还要去放超连结就超麻烦，对，所以第一个是没有人点，第二个是我觉得只写很短的东西，我根本大概做了几个月以后我发现我根本不记得我之前写什么，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违反了我的初衷嘛，就是我希望透过系统性的输出这件事情来帮助我记得我觉得对未来生活想象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结果我写一堆这种快速的摘要，量虽然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可是我根本就里面一堆东西忘记了，我也希望透过把每一个事件做更深入的研究以后它可以帮助我记得更多，同时对读者来讲也比较有用，这个是最主要两个调整的地方。
你后来这个调整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其实平均来说我大概就是刚好是一季调整一次、欸、嗯, 嗯，对，我大概第一次的调整发生在3-4月，第二次的调整在5-6月，第三次最近这次调整刚好差不多就是9-10月的时候、嗯、对，
中间这样子你后来改变这些做法之后你觉得成效怎么样，或者说你自己满意吗？做这些改变
我觉得成效还蛮好的、欸，成效的话主要反映在 Facebook 吧，对，因为、哦、
你是说讯息的扩散还是说读者的反应留言
啊？读者不会跟你反应啦、啊、真的真的真的，你写这种东西是我觉得这种东西你是没办法很亲民的，国外的情形我不清楚啦，但是台湾的部分会想要针对这种话题主动跳出来跟你有沟通的人数比例本来就是少的，大家比较习惯就是诶、欸、我看到了我知道了，就是我觉得那种 engagement 比例本来就是低，我不是说零，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很厉害的读者就是他真的就是会一直回信给我，但是那个比例是相对是低的，所以说我觉得回应这件事情倒还好，但是我后来有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是我之前因为是一天可能会有好几则嘛，因为哦， 我刚才讲的是电子报，但是因为我每天要作业，所以我之前是一天可能就是做到三折四折，后来现在慢慢的缩减到一天就是一折顶多两折丢在 Facebook 上面。但是我之前我一天做到三折或两折的时候，我就是会做一张图把标题打上去贴那个图，内文就是各折的内容这样子。这个东西当时就对我产生一个我觉得坏处，有非常多人订我的电子报然后不看电子报，然后只看我的 Facebook 的那个所谓的日更，因为他们觉得就看完啦，电子报就不用那看。可是这对我就是觉得天哪，我一手创造的赔钱货。对，就是你不给我钱就算，然后我还用一个方式让你不去开那个信，但是你又占我的那个寄件名额，就是我又赔钱。对，所以这整件事情体验是非常差的。所以呢，我最后我就先做了一个改革，就是我以后不要这样了。对，我以后要单篇单篇的发，所以我这个时候反而想要去利用演书的演算法，因为我单篇单篇发，你才会知道说我的假设，其实这件事情无从验证，我不知道，只是我的假设是，如果我单篇单篇发，你可能就会觉得我看不到全部。我在每篇文章最后下面就会跟你讲说，你可以订我的电子报，那你可能想要透过这个方式去掌握所有的资讯，那这件事情我就不会说我的左手去打我的右脸嘛，这件事我就觉得很棒。至于这个东西有没有符合到原本的假设，就是因为这样而让电子报的人变多了，或是让开信率增加了，我觉得数字上是没有反应的。哦，应该说我无从检验订户是不是因为这样增加的，
是，
但是我也无从检验它是不是让开信率增加，因为开信率不论任何原因它确实是慢慢在往下掉的，它从 60% 一直陆续掉到 50%。 但是我这样做反而引来一个额外的好处，因为你单篇单篇出来了，我发现大家比较愿意分享它。我以前整个一个图出来，然后上面有两三条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内文然后落落等这样，就没有人分享，真的几乎不会有人分享，就是我的分享数可能是一啊二啊这种就很了不起，我看到有一个分享就快哭了这样。对，然后但是没有，就是自从我是单篇单篇贴以后，我的分享有时候三啊四的，这是很正常，有时候会到十、二十、三十，然后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些所谓的爆款，那可能有80、100个分享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也有个原因的啦，因为你一篇贴文就是专注在讲一件事嘛。其实分享在社群里面的行为就是一种，其实不是要对话，其实很多人分享只是为了彰显说用这个东西来代表我的观点，我透过分享这个，然后但是我不要去表达，但是我就告诉你说，欸，我也是有这样想，或者是我的思维高度，或者是我的想法跟这个东西类似，
嗯，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表现手法。
对，
可是我以前那个做法是他不知道他拿这折来表现什么嘛，可能我三折里面他只对里面一折有兴趣，可是他分享整包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起不到这个作用。那你全部拆成单折之后，我觉得这个效益就很明显。所以说 maybe 这一件事情导致我的日更的贴文的扩散增加了，导致从那个管道进来的订户变多了，我不知道，这都是 assumption。所以说这件事情倒是意外收到的效果。对，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观察，欸，听众可以要不要试试看曼妮的这个做法。如果
没有的，可是以上都是假设了。对，以上都是假设。
好，那我们接着要请 Manny 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自己经营电子报一段时间，对于目前市场上这种各种运用电子报形式来经营个人媒体，也就是说有点像他这样子的形式，他对这件事情的观察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从前面的聊天啊可以听出来说，其实 Manny 蛮在意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怎么去做我想要完成的这件事，那他怎么看别人做这件事。
我觉得电子报最近不是有人想说最近是什么电子报的文艺复兴吗？
嗯，
那我认同里面很多的观点，包含电子报确实是一个更 personal 的媒体，或者说它也一定会送到你的可以收到的地方，然后它的送达率是100%的，因为不论是 Twitter 或是 Facebook， 它送达率绝对不是100%的，就是你甚至会把你的那个动态墙那个 feed 刷到不行，你还是会看不到很多人的 feed。
对，
它有一个总量的一个 cap 在。这几个好处我当然都是认同的，那甚至是有读者给我很好的 feedback，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就说他已经先在，因为我的东西同时也会贴在我的 Telegram， 我 Telegram 是 继 IG 以后唯一存活的另外一个频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推他，但是他也现在快2000个 subscribe， 那个频道有2000个订阅，但我不知道从哪来的。但是为什么会有 Telegram 还活着，是因为 Telegram 我只要复制贴上就好。对，其实我觉得临摩擦力是扩散的最重要，这件事情跟创业一样，对，就是如果你要做 scale out 的 business， 一定是摩擦力越小的事情你越好出去，摩擦力越大的事情跟摩擦力越大的国家你是进不去的。对，所以 IG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摩擦力很大的国家。就有一个读者给我一个很好的 feedback， 然后就说他 even 他已经在 Telegram 看过我那一天那一篇文章了，他还是在收到信件的时候再看了一遍，他觉得用信件这样子读就是有一种更沉浸专注的感觉。我虽然不太理解这是为什么，但他的说法是这样，他觉得用一个 email 从头到尾就这样读一遍，他觉得他比上一次看 Telegram 的方式更专注了。这当然可以从一些格式上的方式来理解啦，因为 Telegram 的一则讯息还是在一个 stream 里面的一个部位，所以你还是会抱着是一种你在处理资讯流的角度来去处理一个 message。但是你开信你不是用资讯流的，你在滑列表的时候是处理资讯流，可是你点进去的那一瞬间其实就是你已经切换一个模式，就是我要来 process， 我要来处理这一包讯息。所以我觉得这一种认知模式的转移是关键，电子邮件这件事情当然扮演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他们的假设是认为他一定会送达，他个人对个人的关系是强烈的，而且他的阅读体验是发生在你已经转换你这样的认知模式下发生的，所以你可能你对内容的消化的程度甚至是被说服的程度是远比其他的资讯管道来的更强烈的，这些我都非常认同。可是它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email 的来源是太多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吵杂的环境，而且它无法对每一则讯息产生不同程度的 highlight 或者是凸显，就是 even,
每一则每一封信都是对等的。
对， even 你有些标签或什么之类，所以 Google 可能利益良善，或者是他出发点不良，我不确定，但总而言之他就说他提供一个方式帮你做分类嘛。对，那他可能是觉得说他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那个问题，可是那个问题的反面的效应就是会变成很多信件不明就里的被他丢到很难收到的地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email 的讯息载体本身的效用我是认同的，可是 email 收件软体服务尤其是 gmail 完全载制的情形下，我觉得那个平台是老旧而且体验是非常差的，它不仅没有效率，我先不说它当作你建立顾客关系的管道是不是好的，我先说它就一个资讯的接收管道来讲，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差的平台，它是一个太过老旧，而且 email 协定也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协定。比如说做电子报人都知道你基本上得不到什么资料嘛。我会觉得这个问题会是做 email 行销也好，或者是做 email 的个人媒体也好，会最 critical 的 issue。所以说它是不是一个文艺复兴，其实我存疑啦。比如说 Substack 现在用各种方式想把这种东西灌进去。我现在是蛮难想象如果这世界上多出10000份值得订的电子报，这些东西往整个使用者市场上炸进去，这个灌入的是一个这么烂的这么老旧的一个使用平台的体验，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会觉得下场可能不会是很好的。如果以我的话，我会觉得就很像是为什么要有 RSS Reader， 就是好的 RSS Reader 就是处理这些，那你可以有更好的方式去整理这些资讯嘛。可是email 的话，我也觉得它需要被创新，然后有一个更好的 solution 来去处理这种东西。当然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很土炮嘛，我现在就是我订阅所有的内容，我就是用一个独立的 email 信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 make sure 那个信箱是不会混入我的工作讯息啊，我的账单啊，那它全部都是我订阅的内容全部都在里面。可是这个做法又有点蛮麻烦的，因为你其实会忘记你有这个信箱那你在你的手机上面的时候，手机上面的 Gmail app 它其实可以，你通常会把它选所有收件人嘛，
对，
那你还是一样就是全部都抱在一起。
应该说不管你要用切换账号切换信箱的方式还是用所有收件人的方式，都需要付出一些比如说认知上的成本。
对，所以整件事情我现在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法。
刚刚你说的 Hey 其实他就试图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嘛，
对，
他把信件夹分成三大类嘛，好，一个就是 Inbox Important 的 Inbox， 好 IMBOX， 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订阅的电子报，他用比较好的排版的方式提供你比较好的阅读体验，因为他知道你进到这个信箱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要读那些你订阅的内容。那第三个就是刚刚Manny 有讲到说账单，好，它叫 paper trail， 其实就是各式各样账单啊、收据啊这种，大概是这种东西，它把它分成这三大类，试图去改善大家使用 email 的收信、读信的这个体验。那至于成效怎么样，我们还是可以再观察，因为它推出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到很长，大概就从六月到现在，大概四个多月、五个月而已。刚刚讲到 Substack 啊，其实 Substack 这件事情哦，我跟 Maxine 有跟大家聊过 Substack， 那它从2017年创办到现在大概三年多，他的创业者的组合也蛮微妙的。大家比较知道可能是 McKenzie， 就是之前 Maxine 有跟大家介绍过前记者。那另外一位共同创办人 Chris Best， 我们之前 Star Rocket Blog 有写过一篇关于介绍他的短文，大家也可以去阅读一下。他是以前经营 Kick 这个 Messenger App 的创办人，那他对于这种资讯的散播跟使用者体验他蛮在意的。其实 Substack 那时候刚开始被比如说被 A360 投资之后，大家比较关注他。Andrew Chen 就是觉得说 Substack 是一个以后蛮有机会很有潜力的服务。刚刚 Manny 有提到说电子报文艺复兴这件事情，刚好有一些科技圈的记者他们就是舍去了自己的正职工作，然后改成用不一定是 Substack， 但反正就是开始发行自己的电子报，比如说 The Verge 之前的 Casey Newton 这个记者，或者是 TechCrunch 的 John Russo， 他自己在做一个 The Asia Tech Review， 关注亚洲的，因为他自己本来在 TechCrunch 的时候就是比较关注亚洲的科技新闻，那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看。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 Substack 算是有满足刚刚 Manny 讲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写作者的环境的要求很单纯，你就写，然后每个讯息就是长那样子，你也不用改什么各式各样的设定，基本上你去注册之后他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电子报叫什么名字，那之后就可以开始写让大家来订阅。那你也可以去设定你要收费的集聚，假如你在的国家，然后当然台湾可能不行，就是Substack 有帮你串金流的服务，所以你可以透过 Substack 来做个人的订阅制，那 Substack 会抽 10% 抽成。上面其实已经有蛮多不错的电子报，像订阅数好像有超过10万人的，就有像那个 Big 专门在讲关于算是独占垄断的议题的电子报。那这个作者他其实蛮有趣，他之前就有一个就抗议啊，他就说 Gmail， 他觉得 Gmail 在乱搞，就是让他的读者可能因为调整分类的关系，让他的读者没有办法收到他在写 Google 被美国司法部依据反托拉斯法要去法院告他们这件事情，他写了一个评论。那那一期的电子报好像据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没有看到还是开心率很低，那他就觉得说这是 Google 的问题等等的。因为之前彭博商周好像也报道了一个好像才二十几岁的政治分析师政治评论员，因为前一段时间美国在进行总统大选，那那个人他其实作者也没有什么政治学相关的背景，他好像是个辍学生，那他自己在 Substack 上面经营了一个付费电子报，成效非常好，甚至就获得像彭博商周这样子的媒体的关注。我觉得上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议题，大家也可以去找来看看，体验一下说这种刚刚 Manny 讲他的读者说的在电子信箱里面，在手机，可能是手机可能是你的电脑里面，在电子信箱里面读文章这种专注程度，因为显然不会有很多奇怪的广告或者是超链接干扰你嘛。那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这边补充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不确定 Star Rocket 的电子报是怎样，但是我自己的电子报的话 ,85% 都是用电脑开的。我很 shock 欸。
你说用电脑吗？
对，而且这数字没有变化，一直以来。可能改天我可以跟一样做电子报，比如说 Michael 或谁讨论一下，但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我寄信是设定在8点，有时候7点半不一定。但是我的开信率的它的走势一定是八点、九点、十点，假设我那一期的开心率是 50% 好了，这三个时间点大概就会是来到30到35%， 中间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有人，表示大家都很专心上班。到晚上七点、八点以后会开始在尾巴会起来一点，所以他会再去 totally 会去补充掉剩下的 15% 的开心，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 cycle。然后就很特别是这么多的开心是集中在我觉得非上班时间，我们说假设说10点那是扣掉好了， 那其实可能会有 20% 左右的开心是在上班以前。85% 人又都是用 PC 开的 ,browser 的环境开的。那这是一个很特别，就是说那他那个时间点他开信他基于什么理由，他可能是上班前先处理公事，那他要怎么播出时间去看完一封10到15分钟的信件，或是他可能没看。所以因为 email 没有人知道你的阅读完成度嘛，
是
我知道你有没有开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use case。因为理论上假设说我有看到这个信件，我以后就想要后读，那可能是我接下来去上班的路上，我就是在用手机把它打开来，我把它重新读一遍，这感觉像是比较合理的状态。因为科技导读的电子报又更早寄，它是在6点半就寄了，所以它可能的 use case 又可能更不一样一点。所以我觉得电子报这件事情在阅读状态下的好处我们刚才有讲过了，可是它为什么阅读以及它在怎样子的场景下去阅读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那我对目前为止我最好奇就是为什么 85% 的人至少开我的信是用电脑开。
那 Manny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常都订哪些电子报吗？
我以前订蛮多的，那我最近一年来因为自己本身有在做的关系，所以我慢慢的就有退订了一些这样子的。付费的话我现在只有订阅科技导读，免费的话大概现在手上还有5-6个，有些名字有点忘了，但我比较有印象而且我固定会看的就是 Benedict Evans 的，然后还有 The Hustle， 然后还有 CB Insight 我蛮常看的，对 CB Insight 的东西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因为它不是评论或什么的，它就是很多报告的部分来看这样。其他有些真的很零零星星的，我一时之间名字没有想起来，我可以可能事后提供给 Titan。
好、啊，大家再去看我们的 show notes。
对，你再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我这边要请 Manny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之前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就说他最近退订了 Ben Thompson 电子报。
对，
那我一开始有点惊讶，问他为什么，我想说，哎、欸，是觉得他写的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要退订？可答案不是这样。我们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就是退订的原因是因为他免费我就已经看不完了，所以我不会想要说我特别还要再去花钱订，因为他比较长篇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嘛，然后他的订阅的服务就是他 daily 的东西，就是每天的东西。每天的东西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发挥的价值感就是还好，因为我比起我想要知道他对每一件事情当下立刻的想法或是 comment， 就是那个时效性也好或者是及时性也好，我比较欣赏而且他的长篇的论述跟他的逻辑架构还有一些他理论型的东西对我来讲帮助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我后来觉得退订的一个理由。反过来讲就是另外一个 Benedict Evans， 那他的电子报好像今年忘记什么时间也开始也做收费嘛，
对，
他收费的点就不一样，他收费就是这两个刚好是一个对照组，就是 Evans 他的电子报就是他去收费长文，但是他的每天的当周的他阅读的那些记录，比如说他读了什么新闻，然后他读了什么有趣的文章，然后一些就是他以前那些内容保持还是免费状态的这样。这个反正就是也很有趣，就是我反而找不到理由去订阅 Benedict Evans 的电子报，也一样就是因为我觉得 Benedict Evans 他的长文写的没有特别让我觉得惊艳吧，对，他不能说没有，但是比例不高，他很常会写一些比较像是启发性的文章，整篇看完之后你只会知道他提出很多问题，
是
对, 对，这是他的 style， 对，可能是英国人的 style 我不确定对，然后 Benedict Evans 可能就比较有强烈的 opinion 意见跟评论这样，所以两边的人吸引我的地方刚好都放在他们免费的东西上面，所以我两边都刚好可以不要订，这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东西。我非常推荐大家阅读 Ben Thompson 的长文，虽然 Titan 跟我都一致认为他的长文阅读的难度有点高，因为他的写作的方式不是像一般的商业媒体一样，
我一直觉得他需要一个编辑，
对 Titan 你要毛遂自荐去看 Ben Thompson 的长文，可以学到非常多的逻辑跟架构的方式，而且他的思维是 非常的宽广，甚至有时候会觉得看不到那个底在哪里，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反过来讲，就是 Benedict Evans 的阅读的兴趣跟广泛程度真的蛮广的。他的电子报，其实我觉得他的电子报最有趣的内容反而不是他的第一个 part， 他有分好几个 part。 他的第一个 part 可能就是一样，就是科技圈现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他就是每一则一样，那一则标题有一个超连结，然后后面有一些他自己的 comment。 可我现在基本上都是那个 part 我是直接跳过的，因为他看到的东西不会跟我看的新闻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他最有趣的是他下面就是会有一些其他他阅读一些别的内容，
对，读别人的部落格文章，
对，或者是一则 Twitter，
对，还有统计数据嘛，
对，
下面统计，
对，后面最后那个是就是 stats， 都超级无敌有趣的，就是那边是我俩是宝库啊。当我不知道这个礼拜还有什么可以看的时候，我一定会回头去里面挖一些东西出来看，超级无敌有趣，所以一定要订他电子报，一定要看最下面那些部分。这样 The Hustle 是我很喜欢 The Hustle，而且其实我的 Hustle 是我今年才认识的，因为前阵子刚好第一次跟 Star Rocket Podcast 的常客 Cjun 第一次见到面，然后他跟我提了 The Hustle 这个电子报，我以前没有在看，然后我看了之后我现在就是固定会看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的写作的风格跟他的内容的丰富度都还蛮独树一格的，所以说这件事情是我还在学习中，我现在还没办法评论说它的内容对我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可是那个体验是独特的，所以我现在还在享受这个体验当中。那 CB Insight 是因为它的资料的特殊性也是很棒，而且我也很喜欢创办人的写作的 style， 可能有些人看过他的创办的故事，他好像自己有讲过，反正他当年就是也是他电子报然后慢慢发展出来的 business。 你会发现那个 CB Insight 现在那个寄件人还是一个印度人的名字，那就是那个 founder 本身当年就是都会习惯用这种非常幽默搞笑的方式跟他的客户，因为他以前好像是在投行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某一种金融行业圈工作，他会寄这种新闻的报告给他的客户，然后就是取一些非常好笑的 title， 用一些非常好笑的内文，所以阅读的体验是很好，资料的独特性也是很强的，所以他也是我很固定会阅读的东西。对，那除此以外其实我其实还会读一些非商业或是科技类的电子报，就是一些综合型的新闻媒体，比如说 New York Times 的电子报我也会读，因为 New York Times 电子报真的超多的嘛，
对，他们类型很多啦，就是可以选择订阅的种类很多，
对，所以说其实我也订了一些，我也特地去勾了一些非商业科技类的，所以说他那个来的时候，像前阵子美国大选的时候就是疯狂说到 New York Times 攻击川普的就是的内容这样，对，就是还蛮好玩的，就是要多看一些我自己同温层以外的内容吧，对，所以说那些非科技类的媒体的电子报我也会看，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我自己也会订一些非科技类的电子报啊。当然你不能说完全无关，因为现在有很多事情总是有一些面向会跟科技有关，比如说我可能会订跟音乐产业有关的或者音乐评论相关的电子报，那这有时候可以帮助我去认识一些新的艺人新的音乐，增加一些生活的乐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记得我之前有订阅一个算是误打误撞嘛，以前好多年前订那个好像是一份跟电信产业有关的电子报，那他就会告诉你全世界五大洲发生的跟电信相关的新闻，比如说非洲发生什么事，南美洲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偶尔看看也是蛮有趣的，当然有时候也会有跟台湾相关的新闻在里面，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找，应该说我们也蛮鼓励推荐大家去找各式各样的电子报，按照你的兴趣啊去订阅啊，反正你不喜欢就退订就好了，不管是用它退订的连结或是收件的 APP 都有这个功能，它可以一键帮你退订或直接帮你封锁，所以订阅起来负担没有很大。那至于说这个寄件的成本哦，就交给经营电子报的人去烦恼就好。
Titan 刚才讲一个点我这边想要特别延伸一下，这也是我经营到现在一年我自己觉得应该说危机吗，其实也不是危机，就是我觉得会觉得有趣而且想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其实每一个电子报都是一个 bundle 嘛，就是一个资讯的 bundle， 每一个电子报的创作者都会想要他的 bundle 被你接受，所以说同一个领域比如说这么多人在关心科技在关心商业在关心创新，所以每一个人就会用他自己的角度去 切某一些资讯下来，把它包装起来，当成一个产品丢到你的信箱里面，然后希望你会是他的订户，其实就是希望你留在他切好的这个资讯的 bundle 里面。这个接下来就会遇到个问题嘛，你会有选择困难，就是那到底我要凑多少的 bundle 才是足够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就会跳出来说，我去特别针对一个很冷门的一个垂直领域，比如说刚才 Titan 讲什么电信领域那一种的，可能就没什么人去做这种东西。比如说像最近 DeFi 很红，然后就有一个很快速串红的一个 DeFi 专门的电子报，在 Twitter 上面很多人订，然后他就是每个礼拜或是还是多少时间忘记了，他就是把 DeFi 相关的新闻全部聚集在一起。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我之前很早以前做的，就是游戏相关的周报是一样的类似的内容。可是那种东西做到后来，就是你会发现它的可取代性很高，因为它只是一个 hub， 它只是把一堆资讯，它只是降低你去找那么多资讯所花的时间成本而已，它只是一个 hub。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 hub 开始加入很多你个人意见，它开始变成比较像是一个知识产品的时候，它的覆盖性就降低了，可是相对它的独特性就提高了。可是独特性提高就变成是你只是在这整个覆盖的面积里面挑一个面向，切了一块属于你的原地，想要叫这个用户留在里面。那这时候用户就会出现他好几个原地要选，那他最后可能就像你讲的，就是他可能开始推定某一些或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动态。最后为什么我还是会一直把 Benedict Evans 当成我的 role model 也好，或者是我做这整件事情最重要的精神依归。就我自己的个人体验来讲，我订阅 Benedict Evans 的动机跟满足都不是上述这两者。我既不是透过他的电子报想要去覆盖到一个领域的资讯，因为根本做不到。此外就是 Benedict Evans 他的电子报也没有提供这么源源不绝他自己个人的意见跟 insight 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去停留或是被圈进某一个知识产品的原地里面。我订 Benedict Evans 获得的满足其实是非常非常个人的，单纯就是我想要透过订阅他来保持我好像跟他同步，我跟他一样每个礼拜我不漏掉他看到的东西，他看到那些超奇怪的统计数字啊，什么产业发展史啊，然后某一则有趣的推特的贴文啊，透过订阅这件事情，在知识上或者是在一些观点上面，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保持同步了。所以维持这个关系跟这种同步感，我觉得是我订阅它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也是我想要为我的电子报去塑造的定位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一直做我自己就好了，我不是要做一个产品然后告诉你说这里讲的东西最对，或者是我分析最好品质最棒，我也不用去说服你说我这边涵盖非常多的内容它很完整，因为这两件事情，比如说尤其是完整度这件事情，我以前就做过了，然后我觉得它的价值度是很低的。然后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像 Benedict 一样，我一方面又可以很忠于我自己，订阅我的人获得的其实就是你跟我产生这种 virtual 虚拟的连结，因为这也是我的个人的性质。最主要如果大家有要去订阅我的电子报的话，可能会在我的订阅的 landing page 看到我最后会写一句话，是我希望透过这个电子报去拓展我能够去认识跟连接的人。所以可能2021年如果我心有余力的话，我也可能会想要办一些线下的活动，然后去真实的去见到我的订户。因为我会觉得电子报对我来讲，如果它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个人性，有亲密性，以及它在你开启阅读的时候你会进入一个专注模式，就要把这个特性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最大的方式就是我的产品不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它可能会更像是一个，它虽然是一个知识性的东西，可是它满足的是你跟我继续连结在一起这样一个情感性的理由。我会透过各种方式，包含对话形态的 podcast 也好，或是更多的线下活动也好，我想要去把这样情感性的理由变得更真实。这整件事情就是我会很想要做的，所以我也觉得这是 Benedict Evans 带给我最大的启发。
我 echo 一下 Manny 刚刚讲的，他刚刚讲说大家久了之后，你读 Manny 的电子报久了之后会跟他有一个有点像是虚拟的连结，这时候其实不管是 Manny 或是 Benedict Evans 他们做电子报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 Manny 可能会强调自己的分析，他会写比较多在里面， Evans 他可能比较这个部分就写比较少，他可能把他的分析跟他的想法集中在他的付费的内容里面。这件事情让我联想到一个不是电子报的事情，如果大家以前有听我讲过一个叫 John Gruber 的布洛克，他专门就是写苹果的事情，那可能偶尔写一点棒球跟一点点政治，那是因为川普当选之后这几年他写特别多跟政治有关的东西，但撇开这些，他对苹果跟电脑科技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评论，因为他自己创造一个，他大概从2002年那时候开始写布洛格嘛，他创造一个手法，就有点像大家在做电子报的方式，他在布洛格上面以前大家都是直接写自己的东西，那他的做法是他做一个超连结，他帮大家选一篇他读过的内容，然后从里面摘要一小段出来，针对这一段去评论，有时候只是方便他产出他的内容，或者是他就的确是针对这一段特别有意见，不管好的坏的，他就是有意见要讲这个，要跟大家谈这个部分。这个形式这个做法就获得两种评价嘛，有一种人当然就说啊，你专门等于是借用别人的东西来帮你产生你的内容，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身为一个读者，我习惯他帮我挑他看过的，他是我认可的人，所以他帮我挑他看过的东西，透过他的视角，就像 Benedict Evans 一样，从他的视角去看这个科技产业里面看到的东西，他除了看之外，他会留一些东西给你，比如说他的评论，他 quote 出来的话，特别需要特别重要的文章，他可能会跟你说这个蛮值得一看的等等的，这句话就是有分量的，他不是说看出来然后我就说哎，这很重要大家去看这样这么简单，他是从以前到现在累积了十几年的写部落格的经营部落格这件事情累积下来的分量。或者是如果大家有比较关心 Mac 或者是苹果相关的新闻，可能还有一个部落格我觉得也很有趣，他的经营形式很有趣，他叫 Michael Tsai， 他是一个软体工程师开发者，但他会做一件事情很特别，当科技新闻发生科技新闻之后，他就会去搜刮网络上所有他觉得重要相关的内容，对这件事情的评语，不管是一个 tweet 或者一篇文章，他会把它收集起来，各个不同的人可能是独立开发者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什么，他就把它 quote 出来，然后加上原本的连结。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找一个议题的时候，比如说像之前在讨论我们在讨论 Hey Email 这件事情，他们跟苹果之间的争执，或者是之前 Many 有在别的地方讨论过的Epic Games 跟苹果之间的争执等等的，那这个布洛克他就是会把可能他觉得在这个事件比较重要比较愿意发声的人他们讲的话把它放上来，那你在收集找资料的时候就很快很方便，我觉得光这件事情其实它可能就有那个价值在那里。第一个是他持之以恒做了很久，第二个是其实虽然他不加入自己的评论，乍看之下好像好像只是资料整理而已，但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在做网络上真正在做的人然后持之以恒做那么久其实也没有没几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关心的产业里面有这么样一两个人在做这件事情，那应该你要把它找出来，这样对你在汲取这个产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很方便的。我刚刚本来有说要请 Many 再推荐电子报，我们其实刚刚他已经跟大家介绍完大部分他推荐的，那剩下一些没有讲到欢迎大家直接去看我们的 show notes， 那我们这一集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